你能不能把我放在 co-host？
你现在应该是 co-host 的，你现在可应该是可
应
以
该没
哦，
有，
等一
我
下，
现在没有。
OK，好，现在可以了。
啊，现在还可以，谢谢，谢谢。啊，现在应该可以看到画面了哈。
可以的，
好，我们开，谢谢。声音也没问题。
很好。
好，谢谢，谢谢。我们开始之前，仍然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谢谢。谢谢恩主，在今天主里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日子，主你是给弟兄姐妹们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心里的诚实与敬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愿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不管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愿意静听。我们求主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所要做的工，也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再来交通仆人的榜样第三讲。我用一个题目，这个小题目就是仆人的顺服和受苦。那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当中，我们讲到了信而顺服。那当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的心中，是真的顺服吗？我们真的愿意摆上我们的全心全人，顺服在你主的面前，随主来调遣我们，随主来使用我们。当然，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受苦，这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会受苦。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年长的，或者是年轻的，我们在一生走主的道路当中，有谁没有受过苦的？有谁没有受过苦？当然，我们讲到这个苦，并不像希伯来书所讲的，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征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想我们没有，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我敢讲，大多数应该是没有，包括我自己，我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我们没有流血的地步，我们有没有流泪的地步？那我想在座每一位应该都有这种，在侍奉当中，在顺服的过程里头，我们一定会有流泪。有时候我们讲英雄有泪不轻弹呢，男人有泪不轻弹，但是我看到基督徒的男人流泪的不少，特别是做牧师的，特别做传道人的，在侍奉过程当中，流泪的时候是很多。当然，我们这边所讲的受苦，我们等一下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基督徒目前所受的苦，不过是不如人意、不如人愿的问题。我们受最大的苦是我们面子的问题。我们所受的苦是我们所传讲的话没有人愿意听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来看，从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4-9当中，我们看看这个仆人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好，这个仆人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哎，我这个怎么是啊？在这边视频在这里。下面怎么会没有了？好，我这边再来看一下哈。对不起，好，说出来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当中，我不晓得我们经文读过没有，没有读的话，我来读一遍哈。我把以赛亚书53:4-9我来念一下。那我来念一下，如果弟兄姐妹手边有圣经的就打开啊，就打开。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就听我读。那我想我的普通话还可以，应该乡音啊，口音还不会那么重哈。我们来听50:4，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主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7，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前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好，这个是第三首的仆人之歌。这首第三首仆人之歌和第一首第二首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第一首在42讲到是一个谦卑的仆人，讲到谦卑的仆人要讲到7个不。那我们感谢神，在第一篇仆人之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不但确确实实的神今天住在我们心中，而且也成为我们将来的永生的一个凭据。第二篇这边讲到第二首仆人之歌，在49，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宣教的仆人，他不但把福音神的信息从耶路撒冷犹太人当中，他要传播到外邦，到世界各地。那这个已经逐渐在应验中，还要不断的在应验。第三首这边讲到什么？第三篇神人之歌，我们要看他的全文，我们就比较了解一点。但49，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好在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当以色列百姓在孤苦伶仃、毫无帮助的时候，得不到帮助的时候，心里就呼喊：“主啊，你忘记我了吗？”所以神在这边告诉的，用了一段非常美的话：“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呢？即或有忘记的，我要把它刻在我的哪里？我的手掌心，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也有常常在我的眼前。换句话说，神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到了第五十章，就接下来又讲了一句话，神问了一句话，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等候呢？所以到了后面，我大能的膀臂岂是缩短呢？我们到了五十三章，念到仆人之歌的第最后一首的时候，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显露了，没有人会没，但是没有人接受。可是我们感谢神，神并没有休妻把我们休掉，神也没有把我们卖给以色列人，卖给亚述也好，卖给巴比伦也好，都没有卖，只是暂时的让他们在外面接受神，借着外邦人的手，在他们身上因犯罪而给予的一个审判，一个管教。我没有卖，那你们的债主是谁呢？所以说你们仍然是属于我的。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如果我们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真正蒙恩的，我们今天我们是绝对神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神不能够失信，他的应许说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从来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这就是一个确据，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既然有这个把握，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主来的时候为何不能答应？我们是怎么样回应主在我们身上？就像领会弟兄今天在领会的时候，他用了好几次用到一个词，用到救赎，用到救赎。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施行救赎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不管是客观上已经完全的成就，在主观上还要继续，在圣灵的工作当中还要继续带我们，一直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但问题是我们要警醒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救赎大恩？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救赎大恩？当以色列百姓这样在回问的时候，主说为何无人答应呢？这里面有仆人说话，这位神所拣选的，神所高立的仆人，他回应了。就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在圣殿，他看到宝座上神坐在那个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谁能够回应我呢？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今天同样的，我们有没有以赛亚的心智？主在问了，以赛亚回应了。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回应了吗？我们回应是什么样的回应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这个短短的六节经文，我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并没有提到世界的事情啊，他不提到世界的事情，他这里讲到仆人本身和他在使人指明当中的事工。我们看看这位仆人是如何的奉命传道，心意坚定，甘受凌辱，说明了他遵命顺服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他忍辱的态度。最后我们看到主的得胜。今天你和我都是仆人，都是仆人。 所以我们要自我在圣灵，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今天的事工是什么，我今天做主的仆人，仆人神要仆人做什么，我心够不够坚定，我愿不愿意顺服，我愿不愿意接受羞辱。我们能够经历这样子这样的环境，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后的胜利。最后的曙光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把这几节经文我做这样的一个大纲的分析。第一个，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主耶和华的工作。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我们所面对人我们所受到的凌辱。第七节第九节我们看到主耶神主耶和华的扶持。最后我们要看到主耶和华赐给他仆人的恩赐。我想我就不可能这一方面我可能今天提不到。但这地方的弟兄姐妹自己可以根据这个方面我们自己来做思考。不要想别的恩赐。我们不要想到对不起。我们不要想到一讲到恩赐我们马上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那边所讲的恩赐。我马上就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恩赐。我们也不要马上想到彼得书信所讲的恩赐。我们不要马上想到说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边所讲的恩赐。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四到九节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而我们在这边所领受的恩赐我们又做了怎么样的回应，我们所靠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就做了什么样的功，我们就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就来讲第一个耶和华的工作。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当中，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不妨去思考一下，这里面所讲的主耶和华用了几次，主耶和华用了几次。当一直在强调主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今天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所做的工，第一个我必须合乎神所用，因为他是主。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尊主为大，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神的造就。换句话说，神所要我们，当我们要合乎主用的时候，神有要求的。记住这一点，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要求。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上次我们讲到我们如何做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教会里头能够成为神的神重用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我们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有条件，神说我们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这是神的条件。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就朝着神的所要求，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往前走。神，我再讲一遍，神所要求的圣洁跟我们一般人脑袋瓜里头所想的那个圣洁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所想的圣洁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低，那是做一位人所基本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犯罪，我们今天不贪污，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贪婪，这个人就不得了，这个就是圣人。我们常常就自夸这一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不犯法，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本来就不应该犯法，但是我变成今天不犯法，就成为一个可以赞美可以夸口的一个光景。 神不这样子看的，神所看的圣洁，神所看的圣洁，就是说我们要被分别出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三观，所谓的世界观，所谓的人生观，还有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三观必须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被神所用。必须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塑。这里面雕塑，第四节马上就讲一句话，他赐给我们什么？受教者的舌头，每早晨提醒我们听。换句话说，神这边要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这两个不一样。我们很喜欢今天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很喜欢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换句话说，我们很愿意我们传讲神的话，这个是舌头的功用。但是舌头从我们这里面看到，这位仆人借着神所赐给他的话，他是要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愿来扶助疲乏的人。就是说，他的话带着能力，带着恩惠。当他责备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责备的能力权柄在里头。他去安慰人的时候，他就带着安慰的能力。这个是扶助疲乏的，这个是舌头所用。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主每一早晨提醒我的耳朵。耳朵是什么？能够听神的话，在以西结书第3章17节，我们这边看到一句很美的话啊，以西结书第3章17节，我来念。人子啊，我立你，就是以西结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的耳朵是要听神话的，要听神给我们讲的话。这边顺便我给他提一下，也是给弟兄姐妹和我自己，我们彼此的共勉。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都愿意借着主日学，借着查经，啊，借着自己的灵修，也在这讲台信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都有耳朵，但是我们听到神的话是听什么？听到了什么？当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借着我们的舌头，我们要传递神的话，我们这个是在传些什么？我们当读神的话的时候，是读圣经上的话，还是圣经的话要向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希望神能够，我们能够听到神要向我们说的话，这个叫做读神的话，我们才有办法用言语去扶助贫乏的人，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教导。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顺服，这也是。我们老一辈的传道人告诉我们的，我们每天上午起来有晨更，用意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早晨起来，我们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比较单纯一点，我们心思意念也比较清醒一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读圣经。当我们读说神爱世人。所以很多很多的教会 slogan 都写上“神爱世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光是理念上、知识上，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但是我们有没有读到当时使徒约翰跟我们讲说“神爱世人”，神要使徒约翰借着圣灵的感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对向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向我们表达什么意思？神要我们听到什么？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我们在学习，我们一步一步成长当中，我们要能够学习神的话。所以，我们学神的话，我们第一个消化是没有问题。啊，我们吸收，我们第一阶段做吸收，第二段问题我们做讲，我们做消化，第三个我们还要转化，这个就是受教者的耳朵，我们要进入到转化的阶段，神的话真正的发出亮光，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因为我们缺乏受教者的舌头。我们也缺乏受教者的耳朵，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在我们日常的查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经历到，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各说各话，各说各话，我很感慨一件事情。在今年7月份的，纽约灵命进深会当中，我听了我们于洪杰弟兄所讲的话，就是归回、复兴。他举了一个例子，让我很感慨，因为我知道。余弟兄他们的系统，他们的教会是很重视神的话，就像我们恩典教会一样，我们在这个系统出来的，所谓的正主系列出来的，我们很看重神的话。但是他在交通的时候提了一件事情，说明他们的教会也有了这种状况。说什么？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啊，其实任何时间反对现代都叫做后现代。所以，神创造之后，我们人类的开始就是在反对现代，一直在反对。到旧约更不得了，反对的更厉害。到了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我们的头脑越来越发达，所以我们对于老旧的东西，我们可能就产生了一种抗力。他说到一件事，他说在查经的时候，因为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彼此所交通的观点不一样，观点不同。然后呢，有个坚持自己的观点，造成了一个后果，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后果，就是弟兄姐妹不合一，产生矛盾。这个是让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情。教会今天对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基督徒，今天对神的话。神的话的重量是慢慢的降低的，慢慢的降低的，特别是在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这2年，我们用线上聚会的时候，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又往下降了一些，但愿神看到我们的光景，当然他看到，但我们今天作为要顺服在神的工作面前，神的手，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没有违背，没有后退，这个仆人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的，因为正因为他顺服。他没有违背，他也没有退后，因此他才能够面对敌人，面对人的凌辱，面对人的凌辱，他会有什么样，可以活出什么样的光景？这里面我举的，按照经文来讲，我的背，我被人家打， 我这腮颊的胡须任他拔，我的面就任人家涂抹，吐口水在我身上。这个在所有的经文里头，特别是在箴言这些来讲，都是在愚昧人被人家羞辱，都是一个愚昧人的结果。愚昧人的背就让人家来打，我说腮颊让人家拔，人家给欺负，欺负我们，欺负到我们的脸上，我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反击。如果今天有人来拔我们的胡须，最起码来拔我的胡须，我们不像那个中东人了哈，他们那个腮胡是很长，可以拔。我这边没有，我没有胡子，但如果我有的话，他来拔我，我绝对不会让他拔，而且我还会反抗。有人如果说吐口水吐在我的面上，我也会反抗，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光景，今天我举个牧师的例子，我举个传道人的例子，我举个长老的例子。当你在教会，我们恩典教会，如果有教会领袖，面临到这样光景的时候，面临到弟兄姐妹对你有意见、对你有冲突的时候，背后说你话的时候，我们这些教会的领导，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不敢讲，我们会流血，但是我讲。我们会流泪，血我们可能一滴都没流过，但是我们眼泪，我们真的可以用皮带装起来。但是我们很感恩的是，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心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因为我们深渊在乎我们的主。前面第十九章，我的赏赐在耶和华那里，我当得的礼也在耶和华那里。这里面让我看到一个现象：当我们读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神为我们摆设筵席呢？神在什么情况之下为我们摆设筵席呢？神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油膏了我们的头呢？神是说，他在我们敌人面前。换句话说，我们在敌人面前，我们胜过了。我们靠主的恩典，靠主所赐的能力，我们胜过了。我们胜过了这么多的凌辱。虽然人家看我是愚昧人，虽然看我是怎么样，说不配得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配得，因为我们为义受苦。我们作为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在那边，而这个标准跟世人所谈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我今天早上有个机会，所以我今天上线稍微晚了一点点。我在一个别的教会，他们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讲到，同时也和他们交通组织学。组织学这里面所交通的是交通基督教伦理学。 当我们在交通伦理学的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难处有多少？我所面临的挑战有多少？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会受到人的凌辱，我们会受到人的凌辱。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他卑卑微微的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犹太人的王进到他自己的所，他是个大祭司，他要回到他的圣殿，他的是个先知，他要再回到圣殿里头，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地方，来传讲神的话。可是，他每一天晚上，他都没有停留在耶路撒冷，他自己应该在的地方，受人尊敬而且应该在的地方，他而是非常低调的带着门徒们，他到了伯大尼，住在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得到尊敬，在那个地方，他得到安息。相反的，当他到犹大，到耶路撒冷，他得不到。我们更看一点，他每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要进耶路撒冷去，受人的弃绝。每天一大早，他还要到耶路撒冷去看看世人对他的态度，他也要看看整个社会，他所要对他的态度。这是我们的主，他连续进行了5天，不容易。我们不能说他是神，所以他会如此。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做不到，这是错误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是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让我们拿掉，不但是拿掉，是永远的拿掉。神有神的工作，他的救赎，上十字架，我们不能做。但是主耶稣的受苦、受人的凌辱，我们都应当做，我们都应当坦然的接受，因为学生不能够大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资格说主耶稣今天所受的。我们做不到，不可以的，啊，这个观念我们请拿到。所以，当我们看到仆人面对人的凌辱的时候，这是我们极其的学习。我们今天所受的凌辱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最多所受到的就是不如人愿，不如人意。简单的白话一句，就是我们面子的问题，我们面子受不了别人的凌辱。我的今天的脸面，我不能够受，不能受凌辱，我面子不能够失去。所以有人就说，所以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脸不够厚，脸皮不够厚，肚子不够大，脚底不够粗的话，他没有办法做传道人，因为他常常接受人的责备，我们肚子我们要吃下人所有对我们所给我们的，我们的脚，我们不断的要传福音，用福音的脚步去接受人所给我们的凌辱，不容易啊，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 我想弟兄姐妹在当中应该有很多这种的现象，啊，很多这种的情绪，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会有什么特权。今天我特别爱主，我在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服侍，所以我有一个豁免权，神会保守我们离开所有这些的。这些凌辱错了，我们越服侍的时候，反而是所受的凌辱越多。好了，我们看到了他今天受到的凌辱，他怎么样把这些凌辱能够化成他今天神在他在我们敌人的面前。成为我们摆设的筵席呢，而我们在这边筵席当中，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呢？弟兄姐妹，这边一段话非常重要。主耶和华的扶持，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主耶和华必扶持我，我必不报愧。主耶和华的扶持，不是扶持我们生意兴隆，我事业兴盛。神对我们的扶持，也是我可以升官发财，不是的。主耶和华对我们的扶持，让我们可以胜过外面的环境。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能找得到，请你们告诉我，圣经里头66卷书没有，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可以讲到升官发财的这些等等没有，只有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在旧约会讲说我们会在地上会蒙福，我们蒙福什么？你要讲升官发财也可以吧。就讲说我们可以不缺粮啊，我们现在谈路德记哈，在谈路德记有饥荒，我们没有饥荒啊，我们没有饥荒，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有油荒啊，我们的汽油听说一直在涨价啊，可能会有油荒。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可以长命百岁，我们可以。子孙万代，这个是旧约里头所给我们的福分，但是这个福分都是地上的。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神不但给我们所谈的是属天的福分，当我们有了属天的福分、属世上的福分、属地的福分，都完全包括在内了。完全包括在内，属地的旧约里面所讲的都是暂时性的，都要过去。就像这个最后我们第九节，就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都要过去。我们在新约里面所谈的都是永恒的，都是永恒的。当神的赐福是永恒的。神的咒诅在新约里面所讲的也是永恒的，旧约都是过去已经实现的，那都是暂时性的，已经过了。我们旧约我们还没有遇到永恒，在新约里头，但新约里头我们还没有经历到那永恒的新天新地，在咒诅当中，永恒的咒诅当中，我们还没有进入硫磺火湖。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扶持，就是要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为什么应当仰望神？从经文这边来看，有两个所以。所以我不报愧，我也不自蒙羞。我前面受人羞辱，但是我不怕，我不怕，因为主帮助我们。 我当得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耶和华那里，所以我跟世人无关，跟世人无关的。第二个，属到帮助跟敌人之间的关系，敌人一直常常问我们，你们的主在哪里？你们的神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跟人家会争论，敌人会跟我们作对，敌人还会定罪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边罗马书非常的美，四个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到，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我们今天常常讲，信耶稣的有喜乐，有平安。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来？我们所讲的喜乐，我们所讲的平安，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所应该讲的喜乐和平安？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喜乐平安的源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当我要见主面的时候，没有人控告我有罪，这是我的平安，那是永远的平安。如果说我们和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叫喜乐平安平安喜乐，不信的人有没有喜乐跟平安呢？可能他们的喜乐跟平安比我们还多，还有把握。但是我们谈到永世里头，永恒里头，谁能定我们罪？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也因着信，已经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话，挽回祭已经挽回了我们的愤怒，挽回了神对我们身上的愤怒。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喜乐，这才是真正的平安。这点我们和一般不一样的。我再提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如果没有读过的，希望你们现在赶快去读，读圣经，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第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但是这两段圣经分开了，那不管，我们就以四十二篇来讲。那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我们知道可拉的在民数记的当中，他所犯的罪，所犯的罪，这个族群受到了神给他适当的审判，但是神们怜悯他，神们是信实的，神不能背乎自己，所以神仍然给可拉留下后裔，这个族没有被灭掉，没有族被灭掉，这也在民数记后面所讲的。我们读到是诗篇四十二篇，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一句话：我的心啊，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四十二章讲了两次，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四十三章最后一节讲了我的心啊，为何忧闷？我们看到在四十二章、四十三章这两篇诗篇当中，我们的可拉的后裔在那边在呼求神，他呼求神，把他自己所有的光景在神面前陈述出来，当然他就希望神能够给他回复，希望神能够帮助他，希望神能够扶持他，可以让他胜过外面人所遭遇到的羞辱。当世人在笑他们说，你的神在哪里？ 诗篇后面这边讲到，人们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紧接下来，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后来他又想到他所受的管教，所受的管教当中，深渊与深渊呼应的那种声音在冲击着他，他仍然说，我的心为何忧闷？答案是你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他的荣耀。我们要赞美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有没有回复他？没有，神没有直接跟他讲话，神没有直接跟这个其他诗人，像比如说大卫，神有直接跟他讲话，像保罗，神也直接跟他说话。可是在这诗篇42篇当中，神没有开口。那如果说我们在祷告中向神呼求，求神的帮助，应该都有这种的经历。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回到这边来了。我们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话？神没有答应我们，但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我们借着读经，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把交托给神。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要听神跟我们讲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这里面神要跟我们所讲的，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讲，这个仆人他就知道他要得到神的帮助，他可以不害怕，他也可以不灰心，他也可以不善祷，受到人的欺爱，你打我的脸，你吐我的脸，你打我的背，但是我的脸像个金刚钻一样的，你原子弹也打不破，因为神帮助我，他求神的帮助。我们今天的帮助，神在我们的旁边呢，弟兄姐妹，主耶和华要帮助谁的定位者？我们在那边看到，我们这边看到说什么？那个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第八节。我为什么不报愧？我不至于蒙羞，因为称我为义的这位主，他就在我的旁边。我们也可以想到，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说四章。这边说的是什么啊？腓立比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但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一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主已经尽了，这边主已经尽了，这有两种的解释。一种，这个尽了，是当作时间上主要来的日子尽了，也就是说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间越来越近，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第二个解释，我个人比较接受这样子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个尽是距离的尽。换句话说，主就在我旁边，主，我和主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我触手可摸，我可以和我们的神拥抱，我们可以和我们的神摔跤，像雅各跟神的使者在那个在里面摔跤，比如伊勒摔跤一样的，神今天和我们很近。 我说神啊，你要来了，你来的日子实在近了，我们应该警醒等候，谨慎自守。是这样子的好呢，还是我说主，你就在我的旁边，主你就在，你和我距离没有距离，你就在我的旁边。哪一种的解释，哪一种的领受，对我自己有更大的帮助，弟兄姐妹，你们就采用哪一种帮解释，就采用哪一种解释，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我们解释就归解释，我们接受就接受，但是我们不要两个都要用，一下主啊你快来，一下主啊你就在我旁边，啊，我们接受一种解释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主扶持我们，主我们应当仰望神，凡事我们都要仰望神。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位仆人的榜样当中，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要服侍神，我们所有的能力来源都在乎于神。我们好好的操练神的话，从吸收到消化到转化，我们要知道神在讲话，神要讲什么话。我们读话，读神的话，要进入到神要入到神所要讲的话。我记得弟兄姐妹，应该你们都非常熟悉。啊，现在有一个我们华人当中已经107、108岁的那位我们的江守道弟兄，他又写了一本小书，大概只有不超过200页了哈，我保证不超过200页。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他指的是主说话的，应该就是主说话了。这个题目，这卷书的书名，他就告诉我们，他是从主说话，从创造开始，啊，创造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那我们就在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话了，神不但说话，已经说话了，那现在还在说，现在还在说。我们就要学习，在这个地方，神所赐给他仆人的恩赐，就不断的神在向他的仆人说话，也是像今天的你和我在说话。神就赐给我们这个恩赐，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你有舌头吗？你有耳朵吗？我的舌头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我的耳朵是拿来做什么用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二个学的榜样要受辱。当这边第六节，因为有他前面的，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他的顺服。因为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才能够面对第六节所遇到这样的羞辱。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羞辱？就紧接下来第七节，第七节怎么样？因为耶和华必帮助我，主耶和华必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就看的是这一段经文了哈，圣经这里面的一个重点，你去看一看前后文这一节，前后文我们可以看到。前后文可以看到，我们受辱，我们可以之所以可以受辱，我们因为我愿意顺服，我不后退，我也没有违背，我顺服，所以是我可以受，我可以才有能力，我可以受羞辱。但是我们受羞辱，我们怎么胜过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羞辱呢？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主耶和华必帮助我，可以不报不蒙羞，我也怎么样，我也不至于报这个这边所讲的，我不报愧，我不惭愧，我也不蒙羞。所以，我们如果说要从这段经文第四节，我们再往后看，看到十一节的话，弟兄姐妹，重点就在主耶和华必帮助我。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这是我们做仆人，我们怎么样接受神的雕塑？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胜过人对我们的羞辱，我们就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这是我们第三个仆人之歌里面，让我们所学的，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榜样。啊，所以你说我们应该学习学习，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学得很好啊，都学好，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你们都是怎么样？你们都是就在这边所讲的哈，你们在仆人当中，就像今天题目来讲的，今天都是一个顺服的，也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希望苦少受一点。但是我们多顺服一点。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这段的话，人的话实在是有限。但是主，你自己的话不突然反馈，愿主在圣灵的工作中，你看为美好的，你就让话存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如果看为不讨你喜悦的，就求主借着你的宝血，你来洁净我们，你来洁净这些话，把这些话从我们的心中挪去。那我们谢谢主，但愿这一段的圣经，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来单单仰望主你的荣美，我们求主你仰脸来光照我们，成全我们。谢谢恩主，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啊，感谢邱牧师。